各位好，这里是由 Marcast Media 制作播出的特别节目《封城日志》，我是 Marcast 厂牌旗下播客《午夜飞行》的主播 VC。 2020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新型冠状病毒的持续扩散也在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风暴。位于风暴中心的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其他城市更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1月23日早上10点，武汉宣布封城，随后湖北省其他城市也相继采取封城措施。几天过去了，那些位于风暴中心的普通人，他们还好吗？我们相信，在历史大事件中，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到、被记录、被珍惜。每一个人的个人史都将成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Marcast 的小伙伴们临时决定制作这档特别节目，寻找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愿意分享自己故事的湖北省内的朋友们。这一次，他们是这档节目的主播，他们也是故事的亲历者、记录者和讲述者。他们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值得被听见、被看见。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每一位参与录制的朋友。其实，在节目策划之初，我们原本是打算把大家的故事收集在一起，进行剪辑之后，做成一期节目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但是，当我们收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听到一段段非常真诚的讲述的时候，我们决定对这些内容不再做任何剪辑，让它最真实、最原本的样子呈现在大家面前。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无论你此刻身在何处，都一定要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下面欢迎收听《封城日志》。
你好，我叫 Senia， 现在是2020年1月27日，星期一，北京时间20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在自己的家中。今天是襄阳封城的第三天。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很安全。第二个问题，我最早是在12月31日从豆瓣听说了此次疫情的消息，最初听到的反应还是很警觉的，因为当时说严重到像 SARS 一样，于是马上向家庭的群里面发了信息，让我爸妈戴好口罩，勤洗手，多通风。第三点是，我是在1月21日在从深圳回武汉，再从武汉转汉口，再从汉口转襄阳，从武汉开始就戴上了口罩。口罩是当时我们在小区的楼下已经买不到了，所以从饿了么的平台上买到的。第四条，我春节的行程没有因此做出调整，原本春节的计划就是因为今年我哥是军人，所以他今年回来过年，加上我奶奶在襄阳，所以今年就想一家人过一个团圆的年。在回武汉的路上就已经看到新闻说钟南山院士是建议武汉封城，但是当时没有决定封城，所以我整个人就是比较紧张，然后带的东西也都一口都没有吃。当时动车上是80%-90%的人都戴了口罩。第五点，大年三十是在比较紧张的氛围下度过的吧，没有看春晚，就一家人坐着聊聊天，然后就度过了。最后12点的时候有放烟火，我们这边过年的气氛比较隆重。第六点，目前我都是通过丁香医生来获取关于疫情的最新动态，一开始也都不看微博，然后但是丁香医生之前应该是26号之前都没有把襄阳包括在内，但是襄阳其实疫情蛮严重的，所以因为一直没有发布关于襄阳的信息，所以就上了 微博去搜索，然后在24号的时候有谣言说襄阳要封城，但是没有封城，最终是在25日是属于管制交通的状态。第七点，我对武汉官方发布的疫情情况没有什么补充，说实在的不是很相信官方公布的疫情情况。现在就是在丁香医生上看消息。我和家人为防止病毒主要就是戴口罩，但是口罩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所以就是不出门。然后现在因为在农村里面，然后也是取消了拜年活动，所以相对比较封闭的状态，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第八条，前两天会经常刷微博，对于比较最暖心的一条微博，我看到了我平时关注的一些博主都很为武汉人说话。然后上次看到日本关于就是不公布患者国籍的这个举措还是比较印象很深刻的，加上这两天看的韩国的官方回复就是不禁止中国人入境，我觉得都是做的比中国做的强的地方。最让我生气的微博就是那个师兄想骑地轮上班的那个博主，他发布关于父亲的微博，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就整件事情就让人感觉很心寒，就是还有很多骂人的那种微博。我想对网友说，没什么想说的吧，我觉得你是改变不了别人的，然后也算是见证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吧。就从封城开始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岛一样，也得到了一些恶意，来自于我男朋友的公司的同事的恶意。我男朋友就是因为自己的女朋友是湖北人，所以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就有人直接说让你女朋友晚点过来，还说了一些话他没有告诉我，但是还是蛮耿耿于怀的吧。但是这种人是属于少数的。我就始终想到就好像《釜山行》里面最自私的那种人。第九点，我身边没有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我之前我二姨她有一点发烧，但是是在大家最恐慌的时候，之前就是21号的时候去医院专门做了 CT 检查，是普通的流感，所以我们也不害怕，然后开了药，现在已经好了。为了缓解恐慌没有做什么，只是就是自我隔离吧，同时也是一直在关注病情的情况，但是这个恐慌的情绪是一直没有去管它的。第十点，封城在家的日子，在刷手机、聊天、帮爸爸妈妈做一些家务。周围的朋友都是，不管是湖北省的还是非湖北省的，都是进行自我隔离，都不去接触别人。第十一点，目前公司没有发来关于延期开工的通知，还是2月2日。现在国务院已经延长假期至2月3日上班，但是公司并没有做什么举措。第十二条，我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那个时候我在福建省石狮市，当时在上小学。关于非典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爸我妈他们公司每天都要喝 煮的那种中药水，然后上学的时候都是会喝板蓝根，然后每天上午下午学校都会进行消毒。当时还是没有那么恐慌，对于像现在看到的当时非典图片就是很恐怖，但是当时作为小学生来说，感觉在学习之余做一些其他的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还是就是一次普通的经历吧。第十三点，这次疫情的爆发让我意识到的问题就是，第一点，我更不相信官方发布的消息了。第二点就是对人性认识得更透彻了吧，就是大家对于灾难面前只求自保的那种氛围，就我眼睁睁看着从排斥武汉人到排斥整个湖北人，还有那些大标语，还有关于只要是湖北人入境都必须得隔离，就这些新闻对比起美国包机去武汉接走公民的行为，真的就是觉得太对比太明显了。让我反省的就是，可能以后还是会尽自己的努力去为社会做一些事情吧，但是并对人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还有就是，下次再听到这种消息的第一时间一定要早做准备，因为本来我在12月31日听到消息很严重的时候，结果当时官方出了声明说只是肺炎而已，我就以为没有那么严重，再加上我以为 3M 口罩可以重复使用，所以没有备那么多。还有就是家庭一定要常备药吧。至于社会和文化，我觉得都是改变不了的，这应该是我这么多年的人生中第一次遇到封城封省，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陆陆续续看到从武汉开始湖北省的每一座城市去说封城，真的是非常恐慌，然后每天刷很多遍关于疫情的消息。第十四点，关于其他想说的话，非常感谢那些为湖北人为武汉人说话的同胞，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无辜。然后因为现在医疗物资还是紧缺的状态，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物资还有整个疫情。最后就是，其实现在中国其他省份也是感染的病例也很多，希望大家都照顾好自己，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健康、亲情、爱情最重要，希望大家都可以陪在值得的人的身边，陪在爱的人身边，大家一起挺过2020。